欢迎收听小朋友学投资，大家好，我是布鲁，
大家好，我是凯瑞。
啊，我们今天先直接来讲这周的公益吧。
好，这一次跟我们联络的呢是华山基金会台南西港站的服务人员。那我跟各位稍微简介一下，华山基金会在做什么呢？布鲁，我问你，你有没有看过朱自清的背影？这一篇
爸爸的背影，
对，爸爸的背影，
我记得橘子跟铁轨，
那代表你年纪还小啊，年龄心智还小。像我最近我就觉得啊，为什么这一篇文章会小时候一直留到现在会记得呢？其实它真的是跟你的人生是有相关，尤其年纪越大的时候，我真的觉得那一篇文章是有越来越有味道。就像不知不觉中，我们从幼稚变成成熟，然后从瘦小变成肥胖，
然后从无知变成还是无知，
从无知变成智障，哎，这有进化吗？就是说，真的，有时候我看到我自己的爸妈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长大，但是他们好像越来越老。
哦，我知道你说的，
对，尤其会觉得说啊，会开始有这种感觉。就像上个礼拜我接到我妈打来电话，我真的很有感触。哎，我妈打电话来说，你为什么在节目上说我很啰嗦？
还好我妈没有说
哦，你妈没有听这一段是不是？哦，就会真的觉得我的父母真的越老越啰嗦。哎，
你还说
结论是这个是不是？哦，所以华山基金会在做什么？就是每个人都年老，那他们有一些老人需要大家的协助，然后获得他们最后的尊严。就是说他们在服务三种状况，一种是独居老人、身心障碍老人，还有患有失智的老人。我看一下他这个可能一天40块之类的，就不关供养的这种。如果你的能力是许可的，那你愿意帮助这些老人，帮助华山基金会的话，一样我们在最后会提供服务的连结。
对，他这个不但可以再注一点物资，然后也可以捐款。那主要是他们接下来有个活动是在中秋节的时候，希望可以也分享给这些长辈一些三节的礼物，让他们有过节的感觉。那细节的内容的话，就请大家自行参阅以下的连结。然后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母以子贵下集，下集才是真正精彩。就像连续剧都是38集、39集、40集的时候最精彩，对不对？
就跟奥运最近一样，比到最后那几个，
一定要比到 deuce 的 deuce 的 deuce 的 deuce， 对，才精彩。
对，因为我们刚刚录音之前，我们在看那个桌球的4强。
对，那么下集的时候，布鲁会提供很多，就是他以前在法人圈的经验。白话文来讲，就是以前的他到底是怎么害我输这么多钱的？
你又来，明明就是你也害我们输很多。
以前有什么母以子贵，还可以预测未来，知道外太空，了解外星人。不如讲的话题大概都是这几个，
是这样吗？
没有一个可以赚钱，都赔死。
没有，都是可以先赚一点，然后你不卖就赔死。
对，你看买进涨啊，隔天跌停就是。
哎，你账面15%够吗？够吗？不够，然后变50%。
对，大概就是这种了。对，
好，其实我有想了好几个，但我觉得说来说去，反正我最想讲那个不是完全是法人圈的。
哦，是什么圈？
是市场圈。
那就是金融圈的一样啊。
因为我觉得法人圈的东西反而是。你知道，金融圈很爱做，就是算这个算那个，所以你其实讲出来讲到后来，反正大家我觉得会听得一知半解。但是那种媒体杂志爱讲的，大家都会遇到的那种，我觉得才适合讲。
大家都踩中的，
大家都很有可能某一天会踩中。
对啊，
我要从我以前来讲，以前我还很爱看某一个财经杂志的时候，
对，
我觉得那杂志本身非常好，因为它要讲很多基本面的东西，可是相对他们会推很多这种。
虚无缥缈，
我上一集有讲过嘛，很多可能做纺织类的啊，做什么类的啊，明明他的本业就是做不是地产相关的，可是他可能某一天就跟你说，哦，因为航空站开发，航空基捷开发，所以这个公司在基捷附近的那边有块土地，有什么8000坪，他要改成商业用地，如果这个卖掉他就可以赚进多少多少钱
啊。我知道这例子，这例子很有名嘛，后来还被改编成歌曲嘛。来，导播 music， 王老先生有快递，
咿呀咿呀，靠腰，
是的，不是那个故事，
不是这个故事，
哦，这个 OK，
没有，就是你还有打断我思绪，
有一块土地，
他说如果把这个商，他已经转成商业用地了，所以估计一坪多少钱，如果他把它卖掉。 这一年就可以赚多少钱 ？EPS 上看30到35块，然后股
息。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你说静音的 B，
把电视关掉。
你是当时在看财经台？
我已经受够了，真的。好，不好意思。
然后，如果你卖出，他卖出，你要商业如果改成用地、建筑或是豪宅，
或者盖百货公司、盖摩天大楼、盖机场，
对，都可以。
挖掘石油，对，嘿，
有梦最美。
对，盖太空外星那个什么宇宙观察站什么之类的。
重点是，如果他这个盖了、卖了，有一天。他可以赚 EPS 一年30到35块，
哇、欸！
这我不是乱掰的，我刚才给你看。
然后本益比30倍，挑战千元股王。下一句是这个，
嗯，没有500块就够了吧？
哦，500块是，可是我刚才看了一下，现在价格20几块。
没有，我刚才先给凯瑞看了这一个新闻报道，
已经几年过去了，3-4年了。是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应该是2014-2015年，我还年轻年幼无知的时候，我那时候还想说，哇，这个如果卖不得了，买个10张就好。
对，
他可能现在才10几块，
嗯，
他赚EPS30块，不至少300起跳。
对，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我发现他好像过了2年后才真的有涨，
嗯，
然后好像可能从20几涨到30几。
然后30几变
成突然就跌成10几，一路崩跌、
欸，是不是跌破原点
？V 型反转，
直接贯破一开始说的原点，
贯穿，
贯穿，超可怕！
我跟凯威刚刚还特别打开他历年的 EPS 看一下，
哇，这个真的屌，这个真的屌！你刚才说卖出去的话 ，EPS 可以多少
钱？三
十，30到35，是不是？
保守估计30啦。
如果数学没有错的话，刚才看那一张表，把7-8年的 EPS 加总，答案是。连零都没有，连零都没有，各位，你知道这什么概念
吗？有
吗？是负的，
应该有0点几吧？
没有没有，是负的。你打开看是负的。那不好意思，你说的30几到35是？
我一开始就说如果啦。
哦，
你信屁啊？
哦，各位狼 K 啊，我以前就是这样惨赔的，因为布鲁会在几块的时候告诉我呢，在30几块告诉我，然后他会直接那叫 A 型反转。贯穿变成10几，
欸、先别这么说。
对，
30块涨到36块呢。
啊，对、哦，如果36块有一个高点的指标，并且知道主力要在这里逢高获利调节的话，那我还可以赚。哎、欸，那你才赚1块，
你可以赚10几%呢。
哦，
虽然你不卖，可能就变-100%。
对，所以我难怪我今天看到跌幅排行榜特别有感，那个母以子贵的又上了跌幅排行榜啊，就是。各位啊，我们还是要讲啊，这有好处啦，就是大家比较欢乐，因为大家会开玩笑、唬烂，然后随便乱扯，然后最后大家在一起粉身碎骨嘛，永远都是这样。各位千万不要参与这种事情，
在一起粉身碎骨，
真的是粉身碎骨。你看那种例子，那 A 型反转是用直接快速往下跳水，没有水花的。
我觉得这种，因为他是讲。业外，而且还是如果这家公司它根本就是做纺织成衣的，
对。
然后今天跟你讲，它要开发一个商用土地，你不觉得这有点就是应该说不务正业吗？还是什么？
就是如果真的开发成功了，各位你们要知道、哦，开发成功也不属于股东的权益哦。你来股市投资是要为了获取股东的权益，那种业外的就很像，如果利多写老板刮中乐透大赚5亿。他没有把这5亿分你耶，各位，你要想清楚耶，你是买那间公司，不是买这种业外的耶。
好了，我们讲那么久，所以我们重点其实就是说，我们要找的所谓本质好的是要本业，
对，
绝对不是业外，绝对绝对不是业外。
对，
我们把它套用在生活上好了。嗯，凯瑞，你来分享一个，
譬如说，你也知道我之前月薪嘛36000，
哪一？
后来我刮中了大乐透，赚了1000万，所以。凯瑞就变成了有钱人，对吗？
对，
你看你就是猪嘛，智障嘛。为什么你知道吗？凯瑞如果对钱这件事情是有能力，第一，他薪水就不会36000；第二，我真的刮中了，我也是不断的乱花、乱花、乱花，花到最后变成零，对不对？
欸、没有，你1000万再拿去全部买乐透，搞不好还在中啊。
我告诉你，答案是我会亏100万，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1000万买下去全部没刮中的时候，我内心会。防线会彻底崩溃，于是我就回去哭着找爸妈，我一定要把我那1000万拿回来，只要给我100万，我相信我一定可以刮中。
这是 赌烂赌鬼，
对，所以结局永远都负一百万。于是我刮了一千，我刮中了一千万，并没有使我成为此生成为有钱人哦，是反而让我变成穷光蛋。就这才是正常的逻辑。所以各位，你们在想那业外收益，我告诉你一个很简单的方法：直接遮住不干，永远永远不要听这个，永远，那是不应该存在的事情。请关心一间公司的本质，也就是刚才生活例子。凯瑞是一个没有用的人，因为
他我同意，我同意，我同意。
对，你很同意，大家同意嘛？因为他工作三十年，月薪都没有升嘛。啊，如果我今天我是个很有用的人，我应该已经干到总经理了嘛，月薪应该30万了，不是吗？
你这家公司应该已经把本业做得很好。
对，所以关心一个人的本质，关心一间公司的本质，这才是你来投资市场的真正原因。
也是有一些公司好像本业做得不错，业外也不错。
嗯，
然后那些业外被会被拿来加成，
对，然后就变成膨胀的本益比，然后最后又是 A 型反转，每一次都是这样。
可是我觉得说来说去，大家都知道本业好最重要，
嗯，
可是你看很专业的那种报章杂志啊、媒体啊，都还是很爱推这种有业外的东西。
对，可是我觉得这个根源应该是来自于很多人，当然了，术业有专攻。OK， 就是说术业这种东西不是只会枯黄，它是有专攻的。
应该说，我觉得大家会觉得是锦上添花。
我觉得以公司派的观点来看的话，鬼扯，就这两个字，鬼扯，
鬼扯。可是股价会涨啊，
好，继续扯啊，反正最后崩盘嘛。我们中了那么多次，你还不知道结果吗？
哦，我记得哦，好，我例子好多，我这样讲讲就想起来越来越多了。
嗯，所以我觉得这一集我们应该就是希望可以告诉各位。结论就是不要，永远不要去参与这些事情，这不是你来投资市场该做的事情。
我帮大家做结论好了，这家你想要投资想要买公司，你搞清楚他做什么以后，任何不是本业的东西
直接去掉，
赚的我觉得干脆就不要看。
对， 对，
真的干脆就不要看。
对，
你不要说有些电子公司他可能还要养猪赚钱，
对，
那你把那个也算，欸，
种花种兰花养猪养鸡，对不对？
对，重点还是看本业，本业做的好不好，
对，
是唯一你应该看。
没错。
好，那我们直接进入 Q&A 好不好？
好。
然后第一题 from Wally Dan， 五星直接给起来。请问小朋友们，目前有分两笔资金，一档股票都丢账户里 20% 资金进去，持股不超过五档，从成值排行里选一波，一笔波段偏长期，然后他停损都是什么 10% 之类的，
嗯，
然后一笔动能，他说两边胜率都一半，过了几个月两边账户都没有明显成长小赚而已，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会有更好的建议？他说他长期本来获利有六位数，因为追海运大亏，呜呜。
你看这个就是我最近在讲，大家以为他是交易者，其实他是人格分裂，大家以为他是投资者，但是其实他也是人格分裂。简单讲，你们所做的事情根本不是交易者，也不是投资者。你看他刚才说什么，我去追海运所以赔了，然后他说那个账户是交易者，根本就逻辑不通。我告诉你，虽然我没有看到对账单，不知道他实际的买卖点，但这种人他就号称自己交易者，实际上就是起点的时候没有买啊，向上一直疯狂的乱买。很多人在买股票这样哦，倒金字形。各位你听得懂吗？起涨的时候买 10%， 再涨我买 20%， 涨到最高点我买 50%，然后一转下来的时候，账面全部都变亏损。
而且他，我刚刚没有念他刮胡那段，他说他的波段偏长期停损这 10%， 下跌会设 5%，
那这根本就不是波，这根本不是投资者嘛，对吧？你看，就是你看是不是又绕回我刚才讲的？其实各位，我觉得你们应该去看看我们的 IG， 看看我们的同学文章，重新再思考一次，你绝对在逻辑上有犯的问题。交易跟你根本不是交易者，也不是投资者，所以我觉得你最好再重新定义一次这件事情。
我觉得以他的所谓波段偏长期，他的偏长期跟他的动能两个说来说去，两个都是交易者的做法。
对，
那你在过去这一段时间，过去七月，盘偏不好做，你交易来交易去，然后你要说你的胜率不好，我觉得这真的不是这么简单的问题而已。
对，我觉得逻辑上真的，你可能要建议你再去看详细一点，就是。这件事情坦白讲，厘清自己跟厘清到底我是不是交易者，我到底是不是投资者，其实不简单。这个逻辑上的思绪就是我们慢慢的随着时间 会替各位厘清。
好，那下一条 from 手术第六名想的同学，每天不听小朋友浑身难耐，谢谢小朋友，谢谢三位小朋友让我 对投资的观念恢复正常人。虽然文盲的部分还要请教教主医治一下，请问投资者的持有股票的时间多久算是基本的？
我要先给各位一个结论哦，长期投资绝对错误，这我改天 会分一两集讲原因。但是投资者哦，各位投资者，我个人觉得，如果你投资一间公司一个月到十二个月，这都是合理的范围。但是你要什么投资十年、五年、二十年那种，绝对不合理，因为你没有搞清楚商场上的正确的事情。所以给你一个标准的答案，就是一个月至十二个月都是合理的，你就抓这个区间就好。
你说长期，
就投资，
投资
长期投长期投资这 四个字，在台湾是绝对错误，绝对、啊、
对，因为台湾不像美国嘛。
对对，所以如果你说什么是投资者，那我告诉你，一个月到十二个月的这个区间都是可以承受的，应该是先定义这件事情。
因为有时候金牛不在的时候，一回档就是一个月到两个月起跳。
对，然后 等你不想再看它的时候，打开手机莫名其妙涨了 62% 之类的，就是这样。投资者的过程就是这样，会有风浪，但是你不能把这个风浪摆成五年十年那么久，不行。所有的投资你都要在一年之内 finish。
嗯，可是我觉得股票修正的时候两个月就对我来说像五年一样久。
你的个性，你两天就很久了。你卖 gay
真的好，我不否认。
你看那种大家人格分裂都会讲出那种谎话哦，我是愿意投资啊，那两个月我是可以报啊，那你今天为什么卖股票？因为我报了两天，而且答案都是遮掩。
我算很好了，爱德人是两个小时。
他买进当下我要投资，然后震一下，一个小时三十二秒他就出来。
爱德人没说这一档我要报，我要报，不然我要报，
报多久？报多久？
昨天开高我卖了。
所以这根本就隔日冲。对，
好，再下一个方十小朋友，三小朋友的弟，请问记账。他说从二十多集开始回追回听，以前每集听两遍 Telegram 加起来，谢谢小朋友的优质节目，让他投资健全许多，少赔好多钱。第一次留言给三位小朋友，希望有三小朋友功力的 50% 就好。他说他想问问题是操作模式是 长短波段，也开始每天记账，想请问三小朋友如何记账，记账的标准是什么，要记到什么内容，例如说每日还是以标的为准，另外如何检讨，要怎样思考会比较好，才能优化自己的交易。
记账？
你有在记账吗？
我没有哎、欸，
我也没有哎、欸，
我倒是有混啊。
混什么？
混账！
你是蛮混账的。
对我来讲啊，就只有我每一次完成一笔交易，不管是波投资还是交易这两种事情，就是我在买进到卖出之后的一段时间之后，我会回来审视我买进当下那件事情有没有成真，有没有实现，有没有合理。我卖出的那一个点是因为我慌张，是因为我紧张，还是我真的很理智的决定了那里是卖点。我只关心这件事情。
对我来说，我记账我只有记每天进出的那个交割的金额。
哪有，你每天记账就是早餐花了120，然后昨天有点奶茶，今天没有点奶茶，是不是这样？
我刚刚讲是真的是认真讲，因为我说每天要记进出的金额是因为平常交易是 T 加2嘛，
嗯，
你今天的买卖两天以后才要交割，
对，
所以我需要知道我每天的户头准确剩多少钱，
嗯，
我才不会买超过。
哦，
这是我真的有在记的部分了。
哦，我不记账是因为我不会让我的资金就是占在投资上面占压倒性的比例，所以我永远都是不会去看账的原因是我都大概都买固定的金额，譬如说一档股票我就大概买个1250块啦，或者是
零股嘛，零股，
对对，零股啊，我就只能
零股达人
买这个，对对对。所以你看哦，我这样买十档零股的话，我的户头剩余的资金大概就是还有 99.9999% 嘛，所以我永远不会 over。
美元美可以吃两天早上，
对。
哎，讲说美元美会不会就破入年纪啊？
对，我不知道那什么，不知道那什么，
最好是没有。还有另外一个，如果要检讨的话，我通常会在我这笔交易完，
对，
我会好好去审视我这边买卖是不是因为情绪，
嗯，
还是我应该真的是没有做错，我每次都会回去看，但通常是在我这整笔交易结束以后，
嗯。
Okay，
希望这样可以提供给你一个建议。
对了，好，那我们差不多回去看奥运了。
对，
所以那今天先录。
台湾加油！
台湾加油！好了，那下次再聊。我是布鲁，
我是凯瑞，
拜拜，
拜拜。